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阿门。
我们把时间交给彭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很感恩早晨又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啊，一起来敬拜神。我是刚刚从中西部有一个退休会回来，夏令营。今天早晨那谢谢季良到机场来接我，我刚刚回来。有1000多人啊，每年夏天在那边弟兄姐妹啊有退休会啊，也有一个宣教的讨论会，所以去那边分享，蛮得激励的。那很感谢神啊，都保守一些顺利啊。今天早晨是4点钟爬起来啊，赶的飞机，一切都顺利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啊，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堂，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主日能够来到殿堂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经验啊，暑假的时候很多在外旅游 travel 度假出差的弟兄姐妹们，或者远离我们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啊工作生活，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主，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是暑假还是啊我们正常的时间，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信仰生活总是一样的活泼。不管在哪里，我们总是一样的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神啊，祷告领受神的话语，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主啊，你亲自成为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啊，从世界杯来看教会建造。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世界杯呀？好像很少的人哦。踢世界杯呀，我还蛮喜欢看世界杯哈，4年一次。有的时候我们哈讲道好像要讲读经的人生、祷告的人生、十字架的人生、侍奉的人生，好像比较属灵啊。这些话题讲起来也比较严肃，好像来看世界杯呀，好像还不太属灵。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上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是属灵的，只要是我们能够从中领会到神在其中的美意啊，有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活泼的活出来啊，每天与主同行。所以世界杯，我觉得呢，我看了以后呢，也不是常看，我就是看那 highlights， 那些进球了没进球，对不对？那我觉得也有蛮多感慨的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有蛮多好的属灵的提醒啊。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建造教会啊。我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些对我们建造教会的属灵的一些提醒，我觉得是蛮好的。在使徒保罗在好几个那个福音书里头啊，在那个新约书信里头啊，保罗几次提到呢人生的一些赛事啊，就像世界杯一样的。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4到5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里讲的是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为神做工呢，就好像要如同当兵一样，要忠心，要全人的侍奉啊奉献。但是呢，不要将世界的事情呢缠累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今生的一些那个追求啊享受啊， 或者我们平时繁忙的工作啊生活啊，有的时候会磨损我们的心智啊，来提醒我们要常常呢来要忠心在神面前侍奉，奉献自己，做像一个精兵一样的侍奉主啊，为主做好的见证。这冠冕指的是一个得胜者的冠冕，对不对？得主的奖赏。那到底什么奖赏呢？下面一段经文在那个腓立比书讲得非常清楚啊，腓立比书3:13-14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有这样一个心智，知道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一个计划，都有一个呼召，我们要呢尽心竭力来追求啊，跟随神，侍奉神，得到上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神在我们每一个儿女身上都有一份心意，都有一个呼召啊。那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呼召的，我们在教会里头怎么来建立彼此，建立成为一个团队来侍奉神，是不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4:4-8是这样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些话语都提醒我们，在我们平常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都要努力去为主征战啊！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当中呢，就好像一场赛事一样的，啊，好像踢世界杯足球呢，也要赢一样的啊！我们为主得胜，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成了一个神的儿女，对不对？成圣与那个得胜与那个。我们得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得救是当时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心打开了，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一下就成了神的儿女，这是 instant。 但是得胜呢，却是一个一生的功夫，要不断的去磨练自己啊，克服这些挫折，跟随主啊，过一个得胜的人生。那从世界杯看社会，看那个教会建造，教会建造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不对？教会不是我们这个教堂，而是呢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看教会，看世界杯，看教会建造，我觉得一个蛮好的提醒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所当的侍奉的一个位置啊。当然我们看世界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呢。世界杯我们知道，他每一个球员在每个位置上呢，他也有自己的定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世界杯，看球的时候看不看他们在哪跑，还是只看那进球啊？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哈，总是看球迷有没有进，没进球那就一样的。但是很多那个球迷呢，他一来看呢，他马上看谁在哪个地方怎么跑，哦，他能看得津津有味啊，不进球也没关系，他看这个中场是谁，前锋是谁，对吧？看得非常津津有味。我们知道谁在做什么。那世界杯大概也有一个10个人在前面踢，后面一个守门员，11个人，对不对？他们个人的位置大概从1到11。那从门将开始 ，goalkeeper 开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位置，对不对？门将。那后面两个人呢，就是后卫，对不对？左后卫、右后卫，后卫往前面一点呢，就是中卫，对不对？右前卫、中卫和左前卫，最后呢，前边是什么？进攻的啊，进攻呢有边锋啊，右边锋、影子前锋、有中锋、有前锋啊，中锋、前锋，还有那个左边锋。你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的。你要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你有什么神给你什么哪个恩赐，你搭哪个位置，对不对？ 你把一个那个中前锋的前锋，我们知道是进球主要靠他的，对不对？你把前锋放到后卫，后卫去踢前锋，那你可能就进不了球了，对不对？很难进球了。那门守门员，你如果不在守门的地方，你跑到前面去踢，门是空着的，别人一脚就进来了，是吧？所以这个打这个位置很重要。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也知道自己，我们在教会我们的定位在哪里。但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是最简单的、最早的、最传统的一个布局的嘛，五三二啊，这里二三五这样一个队形。那现代的呢？这个明显看得出来是什么？进攻为主，对不对？主力都压在前边，后面防守的很少。但现在呢，又有变化了啊！现在的你看，他已经那个叫做 WM 那个 format， 你看这像个 W 像不像？这写起来像不像 W？ 这像不像个 M？ 这是全攻全守啊！现在的足球，中场呢，从把前面两个前锋和影子前锋呢拉到中间来了。把那个中卫呢也往下挪了一下，就是后面防守呢比原先更好了，前场啊全攻全守。那我们对那个足球的那个位置熟悉，但是我们在教会呢，我们每个人怎么看我们自己的位置呢？你是自己清楚你在教会的哪个角色吗？那足球可能不是很好的，很难使一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很复杂阵型来告诉我们在教会我们属灵的一个角色哈。但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啊 ，Rick Warren 他用一个美国垒球那个队形啊来解释这个教会，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垒球也很简单，夏天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打垒球，对不对？本垒、一垒、二垒、三垒，打的时候呢，本垒的人有一个人在那把那球打出去。对不对？然后呢，他如果打出去了，有球在天上飞的时候呢，他就赶紧可以跑，从本垒跑到一垒，一垒跑到二垒，二垒跑到三垒，三垒跑到本垒。他跑完了整个一垒呢，才为本队得到多少？得了一分。啊、哦，这个不容易的，这是个团队精神。因为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球落下来被人接住了，然后他在中间跑呢，没到垒上的时候呢，他就出局了，对不对？熟不熟悉这个本垒大概那个垒球的规则？我们家原先住在 Chapel Hill 的时候，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垒球场，所以吃完晚饭以后，经常我们去散步，就刚开始不明白，后来越看越明白，也挺有意思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是就好像是四个垒啊，本垒就是传福音根本的 ，OK， 传扬福音最重要的本垒。一垒就是什么？就是把人那个吸引到教会来，对不对？他们进入我们的团契，进入我们的教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信主以后我们继续装备他，这 discipleship 门训，装备好了，生命可以进入，可以来侍奉神了，就进入侍奉。侍奉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要呢为主传扬福音，这就很清楚了，是不是？那我们中间一下我们就明白了，你在哪个垒？你如果来到今天来到教会是新来的朋友，你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进入我们教会，可能慢慢的习惯认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主受洗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对不对？在这过程当中呢，你现在有没有做好装备？有没有进入这个门训？生命有没有得到操练？门徒训练基本那些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些原则，属灵的要诀是不是知道？读经啊，祷告啊，有没有去做，对吧？如果这些都做了，我们生命有成长，可以去侍奉，对吧？我们才能很好的进入侍奉。不然我们没有练好，我们就去侍奉呢，经常呢伤害，受到伤害，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但在这个整个的走了一圈，你到这里呢才得一分的啊，为主去能够传扬福音。那我对我们就这个很好的提醒了，我要我问问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哎，我在哪一垒啊？我是不是有些垒还没跑完，没扎到是做好？那我可以再去跑一圈，为我们教会得一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跑一圈下来，我们整个教会就一个得个大满贯啊， 大家都跑了一圈。有的时候在那个打垒的时候啊，一个球打出去打得飞得很高，叫了打了个本垒，就是 home run， 这个时候呢这个球打出去了整个赛场，这个时候呢所有在垒上的我们的队友都可以的嘛，放心大胆很自由自在的走完这一圈，因为在打球的时候在每个垒上都可能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可能跑到这儿但是不能跑了，下面一个人再打，打了以后他可能又跑到这儿，所以在每个垒上可能都有人。那弟兄姐妹 exact 就像我们教会现在我们可能在每个垒上都有人啊，不同的阶段我们属灵成长的每个阶段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哪个垒啊，怎么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侍奉。首先啊，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二呢，我们学习团队的配搭啊，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在一个团队里头，弟兄姐妹彼此配搭，成为一个团队是很重要。那足球也是这样的，那个贝利，球王贝利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赢一场足球赛，因为足球赛什么？是一起的一个 teamwork。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啊，总是呢看别人总是比自己强，在主里呢总觉得自己亏欠啊，看神呢总觉得自己亏欠，在主里爱不够，看弟兄姐妹呢总是看得比自己强，那看我自己呢看得合乎中道啊，都是很好的教导。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很谦卑其实不需要假谦卑啊，中道，神给我的一个恩赐是什么，我该怎么跟大家配搭，我们就好好的明白自己神赐给自己的一个恩赐来跟大家一起侍奉。那在这足球，我昨天晚上那个在营地是不知道那个世界杯的那个情况，昨天晚上我是提前，因为飞机那么早，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就把我从营地送到机场旁边的一个啊旅馆啊，结束有9点多钟，跑到旅馆已经10点多钟了。然后我就第一件事情就世界杯到底怎么样了，打开一看，哦，梅西、C 罗回家了，出局了，那个世界杯16强已经进入淘汰赛了。哎呀，我就很难过啊，梅西这么好的一个球员也得回家啊。但是其实呢，你知道梅西整个的在这一场世界杯呢都发挥不出来，是吧？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图画啊，阿根廷杯啊，阿根廷队啊，梅西在那踢的时候，就好像好多的球员就好像绳子把他绑住了，他这样一个明星呢打不出来，因为弟兄姐妹没跟他配合啊，没很好的没法跟他配合。所以阿根廷这么好的球队，这么好的球星出局是很正常的。那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常常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互相配的，没有人觉得我像梅西一样我就可以赢球。 No, you can never, 你再强你也得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配的，不然你就跟那个阿根廷队要出局啊。但是你知道跟梅西很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现在我讲的这些大家都明白，都很经常听的内马尔啊，这是梅西，这是内马尔，这两个兄弟是非常好的啊，两个都是，你看这两个球星是世界上现在是最高的那个酬薪最高的，1.8亿每个人欧元。他们原先都在那个巴塞罗那球队，他们是配搭的，就是一个是前锋一个是左边锋，哇，这两个两刀插进去总是进球的啊。那内马尔是巴西队的啊，内马尔巴西队，所以他这次回到巴西去踢球，内马尔的情形就跟那个梅西完全不一样了。巴西队势不破竹啊，对不对？因为他有好的队员和他配搭，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啊。你看内马尔带领那个巴西足球队，那打得相当好，他不光他自己强，而是什么队友和他配搭。那当时他们在那个巴塞罗那队的时候，他们配搭那是非常好啊。但是呢， 他们现在回到国家队，就看国家队队里头有没有人很好的和他配搭。所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团队的侍奉啊，团队的配搭太重要了。那团队，我记得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这张图，就是 team 是什么呢？是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是大于二，这是团队的精神，对不对？当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力量超过我们两个人合起来的力量，而因为我们能够互补，有 synergy， 英文讲，对不对？一加一大于二，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就好像一个雁呢，雁队一样的。雁队飞行，为什么它总在一个这样的编队呢？科学家们去研究，还算得非常精确，说这样一个编队啊，前面一只雁飞动的那个波浪，那个以后啊，把那空气那个波浪那个翻腾起来以后啊，给后面的一只雁省的力啊71%，哇，能省那么多，所以他们能飞好远。这个编队非常重要，所以当然我们能够编队的时候呢，我们就呢真是减少很少的一些摩擦，就能很好的效率就提高，我们就很好的为主做工了。但是怎么能够这样大家能够配合呢？很重要的第一是我们要共同的目标，我们意向要非常认同，清清楚楚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放在地方有一个什么心意，非常清楚这个意向，意向合一，是不是 Vision， 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看见。那我们教会的 Vision 是什么？弟兄姐妹，到底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要干什么？我们要问，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清楚，如果都很清楚的话，那我们就能为主做大事。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以为这样，那个要那样，那我们就力量不集中啊。一个是 vision， 另外一个就是 value， 都是 V， 就是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重什么呢？是看重是人多，还是看重我们在这边为主做见证，彼此之间彼此相爱呢？这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哎呀，人多好，呵呵，那如果这也是很好，如果我们为了人多而忽略了很重要的我们所看重的，那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彼此带到彼此相爱，这个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从先做小后做大。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如果能很好的彼此之间有好的跟主有好的关系，弟兄姐妹好的关系，我想这个团队建立是有利的，越来越大，对不对？那这些燕子哈，那个燕呢，它也有一个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如果他们中间有一只雁中途受了伤以后，它没法继续飞了，它会飞下来那个地上待一段时间养伤，它不是一个人下来的，总是还会有另一只或者另外两只陪着一起下来。他们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养好了以后呢，他们又重新飞上去加入另外一个雁队，这是 value， 看重这样的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相爱，哇，这个很重要，这是他们很看重的啊。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什么？要我们常常问到自己。另外一个就是 voice， 这大雁在飞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叫，对不对？听到那个雁飞过去有声音的，他们会叫的。但为什么叫呢？后面的在鼓励前面的，我们在后面跟着呢，前面你加油，因为前面那只雁呢不容易，因为他要把那个气浪的那个穿破的话，力量很大的啊，要付出比旁边下面的人更大的力气，所以他们经常会替换的啊。执事会主席不会永远当的，他当了一年两年，他很累了，再换另外一个人当的，就这个意思。但后面的人总是给他加油 ，voice 是鼓励，彼此鼓励啊，说鼓励造就的话，不是鼓说什么一些负面的啊。在侍奉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情况出现的，少说负面的，总是呢鼓励，看他正面的啊，你才能往前走，最后呢你就能得到 victory 啊，就能为主得胜了。那当一个队得胜的时候，我刚刚讲了，不是说有一个两个能干的人就行的，而是要大家。 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球队啊，它整体看起来呢好像每一个人都不那么特别明显优秀，但是他们整个球队非常强，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就想到那个 UNC 去年大学生篮球赛的时候 UNC 的冠军，对不对？去年 UNC NCAA 的冠军，哇，这个是很不了不起的，第五次的冠军。但你注意到没有，在这个球队里头啊，没有一个是特别的杰出的。那年的选秀 NBA 的选秀没有什么，都是其他球队的，但为什么 UNC 得了冠军？他配合得好，不是自私的，就是彼此配搭，不需要每个人都是明星，差不多，只要配搭得好，这个球队才是一个球队。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我们是一个彼此团结，彼此同心合一，我们不需要有天才在我们当中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忠心的弟兄姐妹，忠心良善啊，在自己在我们在这里一起侍奉神，那就是一个好的教会啊。那我这里给大家看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那个在 Chapel Hill UNC 那个我们在那边的那个学生那个团队，我巴不得我们这边啊弟兄姐妹哈也一样的，我们很清楚怎么来组建一个 team，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啊，为主得胜。那第三点就是跌倒以后呢重新站起啊。那在我们看到足球，其实看其他的经常能看到足球比赛其实一个充满挫折的一个比赛啊，经常是输球，但是呢或者摔倒，但是呢要接着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常常也是会受到挫折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受到一些挑战，甚至很多难过的一些关卡啊，一些难处在我们啊那个生命当中。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只能用坚持的往前啊，就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这样一个托付。那这次世界杯有很多这样啊从挫折转胜的那个例子哈，我这个 slide 是在我去开那个退休会之前我找到的。那德国在第一场比赛不就输给那个墨西哥了吗？墨西哥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墨西哥他们测了发现有个小的地震，是吧？都是这样报道的，就是墨西哥那天晚上赢了德国以后啊，墨西哥人那欢腾的，他们说测到了，就是墨西哥那个地方有个小的地震发生了，不知道是真的小地震呢，还是那些人在那跳干嘛的，反正就是这个说明那一天他们就赢了德国队了。但是德国队那时候输了就没有了，德国队第二场赢了就回来，对不对？就赢了那个好像冰岛队，对不对？ Sweden 赢了那个瑞典队，北欧的瑞典队，在最后的时候就差这么几十秒的时候赢回来的。你看，所以不要怕挫折啊，坚持往前。那我特别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讲一个那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那个球员，这个巴乔 Roberto Baggio，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个认识这个球员，因为他很特别，他有个小辫子啊，他就是那好多人都很喜欢他。那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1994年在洛杉矶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呢，他几乎是一个人把意大利队带进了决赛啊，他进了5个球，把意大利队带进决赛。但是这决赛碰见是那个巴西队，他们还是领先，最后罚点球的时候，最后一个球了，罗布斯他罚进了。意大利队得冠军，结果没进呢就是巴西队得冠军。那当然理所当然，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最大的明星了，足球先生啊，那当然由他来罚。但你知道那个罚了结果出了什么事情？他一脚打就打飞了， 打飞了以后，就我们看到这个垂头丧气，从此啊，就是大家哗然，没想到这样的大明星，竟然就是得世界杯冠军，这个球没罚进去，罚点球啊！但你知道吗？如果你喜欢足球，如果你原先没有记住巴乔，但是从那一刻开始，从94年那一刻，让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巴乔。不是说由于他是那个是输了吗？是输了这个球，从此意大利队失去了这世界杯吗？不是的，是相反。你在第二届世界杯他又回来了，啊，那后来罚点球的时候就由他第一个来罚，一罚就罚进去了啊，改写了他那个过去这个阴影。所以我很喜欢这段话啊，我在那个网上找的伟大的背影，就是他当时罚输了以后，他很垂头丧气啊，这个背影。但是这段话哈，对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巴乔成为世界球迷心中的悲情英雄啊！你可以不喜欢巴乔，但你不能不尊重巴乔。真正的巴乔不是那个拥有失落背影的忧郁王子，巴乔的背影是一个伟大的背影，巴乔的背影是一代人的足球记忆，巴乔的背影告诉我们，人生可以失败，但绝对不可以放弃。这里没写出来，绝对不可以放弃。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侍奉当中、家庭、工作、人生各样的境遇当中，如果你碰到挫折、失败、失意，甚至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靠着神的恩典啊，神能够他带领我们飞越这些难处，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足球杯里的这些各种例子一样的。除了这个跌倒要重新站起啊，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塑造属灵的品格啊，这是我特别要讲的。不要以为这些世界杯这些足球那个超级明星呢、啊，他们只是为了挣钱。其实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些明星哈、啊，他们非常爱主的啊，非常爱主的。怎么看他是不是成功，人们我们看的也不是只是他球踢得好不好而已，而是看他整个的人是不是一个很 quality 有 character。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些所有过去那些明星心中的一个，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两个你们认得吗？应该认得吧。贝利、马拉多纳，哇，这两个就是现在来讲的踢球踢的最好的了，世界上那是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呢？他们说的最好的，他们两个分别哈带领他们国家队啊，巴西贝利是三次拿到世界杯啊，三次。那马拉多纳呢有两次啊，当然巴西队除了这三次，贝利所在的三次呢，后来他们还有两次，94年、2002年都拿到世界杯。那在 millennium 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世界足协就要选一个叫做世纪球王 player of the century， 到底是谁是最好的球员呢？啊，那大家都在这两个中间转了转，到底是马拉多纳呢还是贝利呢？你知道吗？评选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在网上啊有评选的，也有那个各种那个投票的。结果最后呢哈，那个 FIFA 就是那个世界足协哈，最后呢我们就知道是贝利。那其实严格讲起来，好像球技的话，好像贝利好像没有马拉多纳那么精彩的。如果你看过马拉多纳，特别在94年那个一个人带球连穿过那个英国全部的球队一个人进球，那个球简直是没有再精彩的了。怎么会是不是马拉多纳呢？你知道吗？贝利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表现他这个人的人格啊 ，All most important is be a good man。他说，他的英文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is be a good man。他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品格，这个人啊，所以 大家心中看重的不光是你的球技好不好，而是你的人格好不好啊，人格好不好。那当时在评那个世纪球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法国的，对了，齐达内啊 Zidane， 他评世界球王的时候，他进入前十，他的中场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球员，他不光是中场前场后场整个的全场，他一个人可以打全场。所以贝利曾经这样评价他啊，他说 In this last decade the most complete it is for me Zidane， today we have Messi and Ronaldo but Zidane is for m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球王贝利评他是最优秀的最全面的，超过梅西，超过那个 Ronaldo。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没有记住这个球的那个 Zidane 齐达内，而是记住了，不是他球技多么，而是我们记住他这样一个一幕，就是刚刚有静跟我们说的，就是在那个2006年德国杯的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法国队碰到了意大利队，对不对？意大利的那个球员呢，有意的激怒他，在他边上说了，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他没法，他失去控制了。OK， 子弹失去控制了，他回过头来用脑袋就把那个这里叫做马特拉奇给他撞倒了，那当时马上就红牌把他罚下去了，意大利队啊，法国队只能十个人踢意大利11个人了，那我们最后知道那个冠军是那个意大利得了冠军，不在乎这个得不得冠军，而是说这个球员他的那个属灵的品格哈，我觉得他没有把握住在那一刻啊。不但是那一刻你知道吗，为了提醒后人，一个法国的艺术家做了一个5米高的大雕塑，就把他头顶那个意大利球员那个雕塑就摆在法国的那个艺术馆前面，在巴黎啊，提醒我们呢啊，当然今天你去已经看不到这个雕塑了，后来好多人反对，太对吉丹太不公平了，因为吉丹他不是没有能，他带领法国的拿过世界杯足冠军的啊，大家对他比较还叫 appreciate， 就是把它拿掉了。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一个人属灵的品格实在是太重要了啊。那他自己也承认，他说 Life is full of regrets but it doesn't pay to look back。他每次回头看的时候，他觉得总是很丧气啊，当时就没有控制好自己。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就我们属灵的品格建造也就这样的。如果大家记得圣灵的果子里头有一个果子，最后的就是节制啊 self control， 这也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 out of control， 那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在我们建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能有建造我们生命，接触生命的果子啊，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呢是彼此连在一起的。结这个果子呢是要时间的，当我们生命有这样的果子的时候呢，你就能结出福音的果子，你身边的人从你身上呢能够得到激励，就有人什么因着看着你呢而呢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要自己结生命的果子啊，自己有这种属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结出来，我们才能够去结出其他的福音的果子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如果你一直记不住那属灵的果子，巴不得今天完了以后哈，你能回去加拉太5:22啊背下来，有哪几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巴不得我们大家建造这个团队，这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好，他团队一定好啊！我们自己每个人生命在主面前被对付， 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那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最后呢哈，就持守信仰的真道，就是坚守我们的信仰。那我要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现在最红最红的两颗明星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梅西和内马尔，每个人1.8亿，最高的。那他们两个都是很爱主的弟兄，知道吗？非常爱主的弟兄，不要以为他们踢足球就是就球星了，他们两个都是很爱主的啊。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梅西每次进球以后，这是他的，一定是这样的，他在这干嘛？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那激动的时候呢，他会做出这样破格的事情来，跑啊，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拉起来，下面是什么？告诉他你他的信仰，呵呵，他是信天主教的啊，玛丽和那个耶稣，哇，拿了衣服就经常，他现在还会这样的。他最激动的时候就是把衣服拿起来，呵呵，你就看到下面什么东西，大家都感觉看到下面什么东西，多好。他们从来不会，好像这个不好意思是信主，他们非常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啊，自己是基督徒。那内马尔也是这样的啊，他的那个 The Brazilian footballer says if life only makes sense when our highest ideal is to serve Christ， 你看没有？人生有意义，当我们最高的境界是这样，去侍奉基督，哈哈，这才是人生才有意义。他经常喜欢绑一根带子在他脑袋上 100%Jesus， OK， 100% Jesus。 所以网上很多有关他的那个呢，内马 certainly not ashamed of his Christian faith， 他一点都不觉得害羞的啊，他这样做。这是在那个奥林匹克那个他们得冠军的时候，足球比赛冠军也带了这个东西去领奖啊，领奖。其实这样的队员很多，巴西队另外一队在那个内马尔之前的那个前锋是卡卡，如果你们熟悉足球的话，卡卡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样的，他现在已经退了，也是非常，就是给人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啊，他总穿一个 I belong to Jesus。 那我自己觉得呢，持守真道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坚守啊，有的时候在有些啊，在我们人生当中不要放弃，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就是失败者。那圣经里头很多故事了，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最后那个这段经文的哈。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好的道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按不他显现的人。那上星期六我知道在周军姐妹家哈，一峰弟兄家，你们家有一个沙龙啊，信仰福音沙龙啊，就是讲哎，神是不是向我们显现？神乐意向我们显现，但怎么神向我们显现呢？当我们愿意去追寻他的时候，神就向你显现了。那这个保罗就特别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一生走过去以后，美好的仗都打过了， OK， 当保罗都跑进了，所信的道呢，我守住了。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有很多例子哈。咱们所罗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君王，他所在的时候是以色列最鼎盛的时期，但是他的晚年呢，他却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为他的妃嫔，对不对？而跟随他们敬拜外邦的神，结果以色列遭到厄运了，分为南北两国，从此被掳。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里教导我们叫守住真道啊。在世界杯这次，你看我这里把册特别打出来，在最后94分42秒的时候进一个球，最后能够持守真道，能够进球的。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世界杯，我确实是觉得其实蛮多属灵的功课的哈。我们总结下，首先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啊。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在教会和弟兄姐妹配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自己的属灵生命啊，得更多的操练？那怎么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配搭啊？ 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啊，彼此勉励，跌倒以后能重新站起来，不被一些挫折困难所压倒，看重我们自己属灵品格的建造，持守信仰的真道啊，在各样的啊挑战面前都为主守住真道。当我们能够去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他所喜悦的得胜的一个团队啊，在我们中华经济会，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何等感恩你在这个地方兴起教会，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兴起同工在我们中间，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是成为主的精兵，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有不同的恩赐，但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凭着自己忠心爱主，愿意来继续来建造自己的时候，你就要把更多的恩典加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啊，塑造你所喜悦的一个团队，塑造我们整个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让我们整个教会有清楚的意向，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不管是在校园，在社区，还是神赐给我们将来一个远大的一个意向，我们清清楚楚领受，我们也开开心心的一起配搭侍奉。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能够见证神的时候，你就要借着我们做更大的事情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